新学期开始了，魁地奇训练也开始了。乌德对队员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即使在大雪过后连绵不断的阴雨天里，他的劲头也没有半点的冷却。威斯莱·孪生兄弟抱怨说，乌德正在变成一个训练狂，但是哈利却站在乌德一边。如果他们赢得下一场得活气趴气的比赛，他们就能在学院杯中战胜斯莱特林队了，这可是七年以来的第一次啊。除了希望比赛取得胜利以外，哈利还发现，当他训练之后精疲力竭的时候，噩梦就做得少了。后来在一次特别潮湿和泥泞的训练中，乌德告诉队员们一个坏消息，他刚才对威斯莱孪生兄弟发了一顿脾气，因为他们不停地彼此俯冲轰炸，假装从飞天扫帚上摔下来。乌德说，
你们能不能别再胡闹了，这样做肯定会使我们输掉比赛的。这次是斯内普当裁判，他肯定会千方百计找借口给格兰芬德队扣分的。
乔治听了这句话，真的从飞天扫帚上摔了下来。他一边吐着嘴里的泥，一边问，
斯内普当裁判？谁说的？他什么时候当过魁地奇比赛的裁判呢？如果我们可能战胜斯莱特林队，他肯定不会公正裁判的。哼！
其他队员也都降落在乔治的旁边，连声的抱怨。乌德说，
这不能怪我，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在比赛中遵守规则，斯内普也就没有借口找我们的茬子了。
这是非常正确的，哈利这样想。但是哈利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不想让斯内普在比赛的时候接近自己。训练结束以后，其他的队员还在磨磨蹭蹭的聊天，哈利却直奔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他发现罗恩和霍敏正在那儿下棋。霍敏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会输，哈利和罗恩认为这对他很有好处。哈利在罗恩身边坐下的时候，罗恩说，
先别跟我说话，我需要考虑。
可他一眼看见哈利的脸，又说，
哦，你怎么了哈利？你的脸色可真可怕呀。
哈利压低了声音，不想让别人听见，就把斯内普不怀好意的突然想当魁地奇裁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俩。
哎呀，那就别参加比赛了啊。
嗯，我看也是，就说你病了，哈利。
哎，假装把腿摔断了。
干嘛假装？真的把腿摔断了吧？
不，我不能这样。队里没有替补的找球手，如果我退出，格兰芬多队就无法比赛了。
就在这个时候，纳维一头跌进了公共休息室。大家猜不出他是怎么从校巷洞口钻出来的，因为他的两条腿紧紧地粘在了一起。哈利他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被施了锁腿魔咒。他肯定是像兔子那样一路蹦跳着上的楼，进入了格兰芬德的城堡。这时候大伙都笑了起来，可只有霍敏没有笑，他跳上前去给纳维解咒。纳维的腿一下子就分开了，他站了起来，浑身颤抖着。
怎么回事啊？ 是怎么回事啊？
嗯，是马尔夫，我在图书馆外面碰到他了，他说他一直在找人练习练习那个咒。
什么？他？对，我们去找麦克教授，告他一状。
纳维却摇了摇头，
不，我不想再惹麻烦了。
那，你必须勇敢地对付他，纳维。他一贯盛气凌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他们面前屈服，使他轻易地得逞。
嗯，你不用对我说，我胆子太小，不配待在格兰芬多。马尔普已经对我说过这个话了。
哈利把手伸进了长袍口袋，掏出了一块马蹄形巧克力。这是圣诞节的时候，霍敏送给他的内盒里的最后一块。哈利把它递给了纳维，纳维看上去啊，都快要哭了。
纳维，你比12个马尔夫都强。分院帽把你选进了格兰芬多，是吗？马尔夫在哪里啊？他在令人讨厌的斯莱特林，对吗？
纳维拆开了马蹄形巧克力，嘴唇抽动着，露出了一个无力的微笑。
谢谢你，哈利。哦，也想要去睡觉了。嗯，你要卡片吗，哈利？我知道你收集卡片的，是吗？
纳维离去的时候，哈利看着那张著名的巫师卡。哦，又是邓布利多。我第一次看见的就是，哦，哈利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瞪着卡片的背面，然后抬起头看着罗恩和霍米。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罗美了。我告诉你们，我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名字，原来我是在来这的火车上看到的。听听这个，
邓布利多广为人知的贡献包括1945年击败黑巫师格宁德沃，发现雪龙的12种用途，与合作伙伴勒美在炼金术方面卓有成效。霍敏几乎一跃而起。自从他们第一次家庭作业的成绩下来之后，他还没有这样兴奋过呢。
等着等着，
霍敏说着，然后飞奔上楼到女生宿舍去了。哈利和罗恩还没来得及交换一下困惑的目光，霍敏又冲了回来，怀里抱着一本巨大的旧书。
哦，我就是没想到在这里找一找，这是几星期前我从图书馆借出来的，想读着消遣的。
什么？消遣？
罗恩说着，可是霍敏叫他安静，让自己查找一个东西。霍敏开始飞快地翻动着书页，一边嘴里还念念有词。终于，霍敏找到了。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嗯，我们现在可以说话了吧？哎呀，真是的。
我知道了，
勒美是人们所知的魔法石的唯一制造者。霍敏的话并没有取得他预期的效果。
什么石？哦，怎么搞的？你们俩平时看不看书啊？瞧，读读这一段。
霍敏把书推给了他们俩，哈利和洛恩读起来。
古代炼金术，涉及魔法石的炼造，这是一种具有惊人功能的神奇物质，
魔法石能把任何金属变成纯金，还能制造出生长不老药，使喝了这种药的人永远不死。许多世纪以来，关于魔法石有过许多报道，但目前唯一仅存的一块魔法石属于著名炼金术士和歌剧爱好者罗梅先生，他去年庆祝了665岁生日。他的妻子佩雷纳尔658岁，一起隐居于德文郡。
明白了，明白了吗？那条大狗一定是在看守着乐妹的魔法石，我敢说是乐妹请邓布利多替他保管的，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而且他知道有人在打魔法石的主意，所以他才把魔法石从古灵阁转移了出来。
嗯，一块石头能变出金子，还能使你永远不死，怪不得斯内普也在打他的主意呢。
嗯，谁都会想得到他的。哎，怪不得我们在近代巫术发展研究里找不到勒美呢。既然他已经665岁了，就不能算是近代了，是吧？
第二天上午，在黑魔法防御术的课上，哈利和罗恩一边记录被狼人咬伤后的多种医治方法，一边还在讨论如果他们弄到魔法石将怎么办。直到罗恩说他要买下一个自己的魁地奇球队的时候，哈利才想起斯内普和即将到来的比赛。
哎呦，罗恩，我必须参加比赛，如果我退出，斯莱特林们就会认为我害怕了，不敢面对斯内普。真的，我要让他们看看。而如果我们赢了，就会彻底的清除他们脸上那得意的笑容。
嗯，只要我们不把你从赛场上清除就行了。
比赛渐渐的临近了。哈利虽然对罗恩和霍敏的说法满不在乎，但是他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了。其他队员也不太平静，一想到要在学院杯比赛中战胜斯莱特林，大家就激动不已。在将近7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呢。然而有这样一个偏心的裁判，哈利他们能成功吗？哈利不知道是他多心呢，还是事实如此。似乎他不管走到哪儿，都会碰到斯内普。有时，哈利甚至怀疑斯内普在跟踪自己，想独自把自己抓住。每周一次的魔药课变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斯内普对哈利的态度很恶劣。难道斯内普知道他们发现了魔法石的秘密吗？哈利不明白，斯内普怎么能够知道？哈利经常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似乎斯内普能看透别人的思想。第二天下午，当罗恩和霍敏在更衣室外面祝他好运的时候，哈利知道他们实际上在暗暗的担心再也见不到哈利活着回来了。这样能给他们什么安慰呢？哈利穿上了魁地奇球服，拿起了他的光轮2000。 对乌德的鼓舞士气的话根本没有听进去。与此同时，罗恩和霍敏在看台上找了个地方，就在纳维的旁边。纳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显得这样的沉重和担忧，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把自己的魔杖带到了赛场上。哈利不知道罗恩和霍敏一直在偷偷的练习锁腿咒。他们从马尔福给纳维念咒的这件事中获得了启发，打算一旦斯内普显示出要伤害哈利的苗头，就对他念咒。罗恩把魔杖插在了袖子上的时候，霍敏小声地说：“
记住，别忘了，是腿力将停止。”“
嗯，我知道了。”别唠叨了。
在更衣室里，乌德把哈利拉到了一边。
哈利，不是想给你施加压力，但是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尽快的抓住飞贼，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让斯内普有时间过分的偏袒或去 party， 听懂了吗？
弗雷德朝门外窥视着，
哇，全校的学生都出来了，
哇，就连，天哪，邓布利多也来看比赛了。
听到邓布利多的名字，哈利的心猛地翻腾了一下。
邓布利多，
他说着快步冲到门口，想确认一下。弗雷德说的对，那银白色的胡子绝不会有错的。哈利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差点放声大笑起来。他知道自己没有危险了。如果邓布利多在现场看比赛，斯内普是绝对不敢伤害自己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当队员们排着队走向赛场的时候，斯内普才显得那样的恼火。这一点罗恩和霍明也注意到了。
我从没有看见斯内普脸色这样阴沉。看，他们出发了。哎呦！
这时候有人捅了一下洛恩的后脑勺，是马尔福。
哦，对不起洛恩，没看见你在这儿。
马尔福对克拉布和高尔咧嘴大笑起来，
不知道哈利这次能在他的飞天扫帚上待多久。有没有人愿意打赌？哎，你怎么样，洛恩？
洛恩没有回答。斯内普刚才判给了霍奇帕奇队一个罚球，因为乔治把一只游走球对准他打了过来。霍敏食指交叉着放在膝盖上，霍敏在为哈利祈祷。他眯起眼睛，紧紧地盯着哈利。只见哈利像老鹰一样围着赛场盘旋，寻找着金色飞贼。几分钟后，当斯内普毫无道理的又判给霍奇帕奇队一个罚球的时候，马尔福大声地说：“
哼，你知道格兰芬多队是怎么挑选队员的吗？哼，他们挑选的是那些他们觉得可怜的人，比如说哈利，他没爹没妈，还有威斯莱兄弟，家里没钱。你也应该入队呀，那位，哼，因为你呀，没头脑。”
那位脸涨得通红，
他从椅子上转过身来，面对着马尔福。
我比十二个你啊还加在一起都强，马尔福。
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怪声怪气的大笑起来。罗恩不敢让眼睛离开赛场，嘴里边说：“
纳维，给他点厉害看看。”
马尔福，如果头脑是金子，你就比维兹拉还要穷，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罗恩一直为哈利揪着心，紧张的神经都要崩断了。
我警告你，马尔福，你再敢说一句，我就……
霍敏突然说：“罗恩，哈利，
怎么了？在哪儿？”
哈利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俯冲，使观众们发出了一片惊呼和喝彩。霍敏站了起来，交叉着的手指放在了嘴里，只见哈利像一颗子弹一样射向了地面。
马尔福说：“
哼，你很幸运，罗恩。”哈利显然看见了地上，哼，有钱吧？
罗恩迅速的行动起来。马尔福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罗恩就窜到了他的身上，把他摔倒在地。那位迟疑了一下，也从座椅背上翻过来相助。
快点，快点，快点，哈利！
霍敏尖叫着跳上了座位，看着哈利径直向斯内普冲去。霍敏甚至没有注意到马尔福和罗恩在他的座位下已经滚成了一团，也没有注意到纳维、克拉布和高尔扭打在了一起，拳脚相加，疼的呀发出一声声的尖叫。哎哎哎哎嗷哎哎。在空中，斯内普刚刚启动飞天扫帚，就看见一个金色的东西嗖从他耳边飞过去了，离他只差几寸。紧接着哈利停止了俯冲，他胜利的举起手臂，飞贼被他紧紧的抓在手里了。
哦，哈利，哈利，哈利，哈利，哈利！
看台上简直是沸腾了，这将是一个新的纪录。谁都不记得在哪一次比赛中，飞贼是这样的快就被抓住了。
罗恩，罗恩，你在哪儿？哎呀，你在哪儿？比赛结束了，哈利赢了，我们赢了。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